我们上面讨论关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上半部分，我们看到保罗呢在这里有一些的这个具体的安排啊。那么我们也上面分析了哈，其实呢保罗这样的安排，他背后的真实的这个动机啊，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其实并不是，在这个问题的焦点啊，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这个事情的本身，而是 在于借着这件事情来造就教会，借着这件事情呢，来使这个 圣徒啊。是成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生命可以在其中得着造就的，是吧？那么在这个乐捐啊的品格上呢，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他应当具备的一种生命的特质。那么原来的时候呢？我们在世上啊，特别上像哥林多，这种城市啊，那是自私欲望横行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那么从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出来的人，生命要得着改变，这个是需要很多的操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因此，这个。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圣徒的缺乏，也是给当时外邦教会的一个爱心操练的机会。那么在前边啊，在第八章里边呢，这个第八节啊，这个地方保罗就说了啊，他说：“我说这个话啊，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诚实。那么这里边啊，我们看一下它的原文哈。爱心啊，用的就是 agape 啊，就是爱啊，就是爱。这个诚实，这个实在啊，就是是真的。sincerely 啊，true，就是，并非造假的，而是真实的，是吧？那么这里说啊，并不是说我吩咐你们，也就是说吩咐你们呢，实际上就是，你要做的那件事儿。其实保罗说，我说这个话不是吩咐你们，也就是说我做事儿啊，不是这个这样告诉你们啊，不是为了把这个事儿做成。对吧？而是借着这件事情呢，来验证一下你们的爱。这个爱是从基督来的，啊，这个不是人的爱心。我们刚才讲了啊，不是一般的人啊，从这个人的本性里边出来的那种怜爱之心，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的从神来的，那种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啊，这个。这个心啊，是不是真实的啊？那么在经济问题上呢，是一个验证，也是一个操练。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圣经这样写，使徒这样做，他的焦点啊，他的焦点并不是说我们奉献了多少钱啊，咱们还是说啊，这个神难道？不能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经济上神使他们不遇见饥荒，是吧？不遇见战争，使他们，神可以跳天上降玛纳给以色列人吃，是吧？现在神仍然可以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但是神为什么使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穷乏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给初期外邦人刚刚建立的教会这些人呢。有一个在这方面得到操练， 得到见证，得到验证啊，要试验，其实就是验证啊，要试验，要证明，里边是不是真的有了基督那样的生命。所以这个在第九节啊，接着就说了，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恩典呢，这里边就说他本来是富足的，当然他是富足的嘛，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呐，他怎么能是贫穷的呢？是吧？他本来是富足的，然后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贫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生在马槽里，是吧？逃到埃及去，然后成了一个拿撒勒人，然后就说，啊，这个，天空的飞鸟有窝啊，野地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吧？成了这样的一个贫穷，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是要叫你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本来是贫穷的，其实这个贫穷啊，并不完全指的是物质上的贫穷啊，而是指的我们在物质精神双方面的贫穷。长远的来看啊，大图画上来看，凡是教会发达的地方啊，凡是教会发达的地方，相对的来讲都是比较富足的地方，是不是这样呢？你看看啊，当今世界上欧洲是吧，以色列是吧，这个以色列虽然不是新约的教会啊，但是它是属神的子民，是吧？美国、澳洲啊，这都是受到基督文化深深影响的国家和民族，所以这样的地方呢相对富足，它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的富足，它是一个整体的富足。那么有一些地方呢不是基督的文化，但是在物质上也可能很富足啊，比方说这个一些中东石油国家，对吧？他们发了大财了，可是呢你发现那些地方并不真的富足，对吧？也有的地方呢是物质上的富足啊，但是精神上却不那么富足。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呢是日本，是吧？这个日本的富足其实呢也是间接的受到了基督文化的影响啊，他的明治维新啊是向欧洲学习，然后后来呢又被美国来这个治理，是吧？这个二战之后啊，使得他们，你像在这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明显的在经济上发达了，是吧？可是呢精神上跟不上去，所以呢他成了一个战争贩子。那么在二战以后啊，他在美国的这个影响下啊，经济各方面发达，但是精神上如果他不归向基督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怪胎啊，仍然是精神贫穷的。所以现在很多世界上的人啊，精神上可以，不是，物质上可以很丰富，可是精神上非常贫穷。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啊，这里所说的富足啊，基督本来富足，他的富足不是指的物质上，单单从物质上的，是吧？他本来是各个方面都富足的，后来呢他为我们成了贫穷啊，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物质上的贫穷，但是他精神上仍然是富足的啊，这一点毫无疑问，对吧？因为他是神本身啊。但是因着他这样的谦卑啊，这样的贫穷呢，给了我们这个可以富足的机会。那么这个富足呢，就是多收的，这个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这个是指的我们精神生内在生命的丰富，而带来外在生命的丰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也曾经看过啊，在旧约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例子啊，这个人就是约伯啊。这个约伯是非常丰富的啊，富足的，但是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忽然间贫穷了，贫穷的很严重啊，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健康啊，都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边全部失去了，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让他失去物质上的富足，来验证一下他内心里边的真正的富足。所以当约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验证了他内心的富足的时候，神就可以放心的把物质的富足来加给他。那么有很多在物质上富足的人，精神上不富足的人，他们就成为所谓的剥削阶级，对吧？他们就导致这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就导致路有冻死骨啊，朱门酒肉臭的现象，是吧？所以神不是贫穷的，他也不希望我们贫穷。神本意并不是让我们要贫穷，而是让我们要富足。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我们的内在生命不够富足，我们就算有了外在的富足，我们也会因为自私争斗而导致贫穷。这个其实当年呢，我曾经在我的内心里边啊，有过一个很大的困惑啊，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啊都非常自称我们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而且呢我们的祖国又是地大物博的，那么我们又自夸我们有5000年的光辉的历史。可是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啊常常说我们是一穷二白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么能干的民族，这么长的历史，这么丰富的土地，这么丰富的资源，而且我们的人力物力都丰富，为什么我们反而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呢？弟兄姊妹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受的教育啊，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很伟大，我们的国家怎么怎么样啊，这个人民是多么勤劳啊，啊，这个多么智慧啊，是吧？我们的国家多么丰富啊，土地多么辽阔啊，资源多么丰富啊，从小就讲这个。可是现实呢，我们又说我们是一穷二白，这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为什么是这样的？
我想过
啊，这个娜姐举手了，请娜姐先讲话好吗？
嗯，
从根子上说没有信仰。
从根子上说没有信仰。OK， 没有信仰，表现出了什么呢？
我的想法和娜姐差不多。
嗯。
因为他没有信仰的话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啊。
嗯，
你看这100多年以前工业革命的话，凡是有信仰的，有基督信仰的国家，神都赐福于他们，使他们能改革，那个能改革啊，使工业上能够突飞猛进。但是我们中国人并不笨。并不笨，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也就是像牧师呢，形象的说，也就是一盆散沙了，各干各的。他的心目中呢，不敬畏神，所以也没得到神赐予的这种智慧啊，这一类的。
嗯，
哎，我大概这个是怎么想的？嗯，
好，这个。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怎么想啊？还有其他弟兄姊妹有补充要说吗？
哎，我补充一句，张师哈，那个，其实呢，从这个戊戌变法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中国为什么落。那个就是大家知道戊戌变法嘛，是吧？1899公车上书1900年，
嗯，
这个当时呢，这个 这个无锡这个无锡变法的君子，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啊，包括这个在这个北京菜市口被斩首的那个无锡六君子哈，这个你想谭嗣同，啊，那这些人都是学儒家的。这个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那他的这个见解最深刻。他弟弟就被斩首了，叫康广仁啊，和这个谭嗣同，还有这个杨蕊、林旭，这个杨光弼啊，这个有四川的，有山西的，有福建的，就是英雄不论南北，是吧？这个都是为着一个变法而被斩首的，被这个慈禧给斩首了。那当时康有为他就提出呢，说太西之国何以强？太西就是指这个西方国家何以强？为什么能用尖穿利炮打败我们呢？他说了，中国的击落并非是在于什么呢？并非是在于中国这个不是这个物质资源缺少，因为中国是地大物博。这个因为当时有一个人呢叫孔自珍，他写过一首诗叫我劝谦恭纵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九州风气赤风雷嘛，万马齐喑究可爱，就是九州这是很丰富的，是吧？当时中国人口也不是很多，大概四亿多人，四万万同胞嘛，当时还可能不到四亿，大概就四亿多一点。因为这个义和团以后赔款白人四亿两，每人一两。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呢是从儒学出发，像康有为哈，因为孔子说呢，这个孔子他看的也挺准，他说呢，这个人和人啊，一个是天生我们仁者仁也，就是你要先呢，要有仁。人啊，这个你是生下来是个人，但是你要成为那个人，单立人一个两个字儿。然后他说有人此有事，有事呢，有人此有德，有德此有事，有事此有才，有才或能畅其通，能够什么呢？能够这个国家昌颂，就是说修身齐家治国而后平天下，说每个人都要操练德，那国家呢能够昌盛。这个以前战国，就像刚才那里张博士刚才谈了，战国的时候大家都谈要想你说这个你不被侵并，不被吞并，不被战胜，你首先要国富民强吧。所以当时你看孟子和梁惠王谈的时候那非常深的，但是我们就说你我们就说哈，靠德这个康有为就是他当时也是实行一种礼教，就是说他当时也是说在各地设了这个什么孔子的这个分堂，叫分庙一样等等，宣传这个，他就说人的道德败坏了，要恢复这个呢这个能够富强。但是后来呢，我们就是当时宣教士也提出一个，就是说你像林乐之，他到这个1860年来上海，他就谈到你中国怎么样落这个落后呢，还是有思想落后就是说你没有开化你要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也到处设分堂。所以当时他呢办了一个万国公报，就是在广东办了一个同文会馆，然后呢就办了一个万国公报，万国这个万国这个就是万国公报，就是说他写了引用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各方面，然后他介绍基督教，他就说呢西方这个公欲立其利，公欲立其器必先这个我就记不下来你的话古文了不说不多说了，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什么呢德和才两边发展，你才能够什么呢能够富强德要建在圣经真理上，但是儒家就说建立在孔教基础上，那这个我们就说哈，那今天那两个都拿走了，它建立在一个无神论的基础上，那更完啊！我不多说了，就这一点啊，谢谢啊。
嗯，这个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个我讲一个故事哈，这是小时候的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小事情哈。那个时候呢，有兄弟二人。啊，在我们小的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这个他们一家子人啊都住在一堆啊，这个在一个村子里，那时候那个村子里边大部分的人都姓郭啊。那么这兄弟二人呢住邻居了啊，个人在自己的门前种一棵树啊，同时种的啊一样的树，结果呢等到这个树长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树长得比较好，另外一棵树呢长得就不太好，是吧？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长了那棵好的那棵树啊，发现忽然间死掉了，是吧？后来怎么回事啊？ 哦，后来才知道啊，是他邻居的兄弟啊，因为自己的树长得不太好，而他兄弟的树长得比他好，所以呢，他就把他兄弟的树的树根给刨断了。这件事情呢，始终在我的思想里边啊，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说，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后来我就透过这件小事儿啊，我就慢慢的去理解哈，中国人为什么会贫穷呢？是吧？所以你想一想，兄弟二人，是吧？那棵长得好的树，被这个长得坏的、长得不好的树给灭了。咱们中国人啊，历史上其实中国的我们常常说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哈。其实我们中国人上下几千年当中没有战争的历史，其实占的比例很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打仗，是吧？尤其是从春秋之后，每次大小改朝换代啊，跟周围的列邦之间的征战，内部的这个各种的征战，几乎从来没有间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现啊，其实真正使人能够做到一个最基本的达到共同富裕的一个原则，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欢乐的人同乐。你看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呢，却非常不容易。而事实上我的文化里边，我们看到哀哭的人我们就落井下石，我们就嘲笑，欢乐的人我们就想办法嫉妒，我们就羡慕嫉妒恨啊，我们就攻击啊。所以啊，问题不是出在德，也不是出在教，弟兄姊妹，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中国人把很多很多的资源都消耗在了战争的里面，消耗在了斗争的里面。我们从49年到今天，是吧？虽然我们没有外在的这个争大打仗，是吧？可是历次的政治运动，我们不是用武器，而是用我们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互相斗，互相整，其实那个比战争不小于战争的损坏性，是吧？十年动乱，我们无谓的消耗了多少的劳力，多少的这个人才资源都在那里毁灭，那个毁灭比战争还厉害。所以我们几十年我们的经济不能发展，是吧？这为什么？其实是生命问题，是吧？如果我们是一个自私的生命，它必然产生嫉妒、争斗、互相破坏。只有出于爱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本质，是一个撒旦这个亚当后代自私为本的生命，你教他的德行，最后呢就是鲁迅笔下的礼义廉耻仁义道德的字缝里边歪歪斜斜的，这些字缝里边呢写的都是吃人，吃人才是本质，而礼仪道德那只是一个骗术。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就是人的生命的本质问题。所以咱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学了一个好道理，也不是我们要操练一个我们什么样的好行为，而是透过这个行为的操练来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它是有一个基础的，那就是必须从圣灵重生开始。如果没有这个生命， 一切的工作都是徒劳的。咱们中国人上下几千年当中不乏圣人的教导，对吧？也不乏热心的人啊，像这个屈原这种人，是吧？这个文革期间也有很多正义的人英勇就义，为着自己的正义的心，是吧？但是起到的作用非常微弱。那么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治表不治本，是吧？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啊，当使徒保罗写信啊，他说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吩咐你们啊，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来试验你们里边的爱的真实。那么这个爱呢，不是我们所说的爱心，而是基督生命的特质，就是你们里边那真正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得着这个生命，然后操练成长这个生命，我们有了里边这个生命本质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可能结出外在的果子。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吩咐你们，也就是问题就是说，我不是看重的你外在的那个果子，但是我之所以要看这个果子，要验证这个果子，要派人去看看你们是不是这样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呢，他是借着外在的这些东西啊，来检查他们内心的真实啊，知道他里面是不是有真的从基督来的生命，那个爱的本质的生命，对吧？是不是真的这个生命呢成熟长大了，是吧？这个我相信才是神所关心的那个本质，也是使徒做工的那个核心准则，是吧？所以我们啊，这个到了最后啊，咱们在这个礼教啊，这种思想啊，儒家礼教这种思想的规范之下啊，我们成为礼仪之邦啊，这个在这种啊规范之下呢，我们就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一个怎么说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我们发现以色列人早已经是这样了，叫什么东西啊，叫假冒为善啊，所以呢，我们把文士、法利赛人都成了假冒为善的代名词了，对不对？是吧？所以那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良善的、美好的、正确的律法的操练之下导致的后果。那为什么律法是好的，良善的，最后却导致了一个假冒为善的结果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想用外表的修饰，最后就产生这样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所谓的两极分化，就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吧？所以在这里啊，我们把问题的本质看清楚了，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知道，神借着使徒来操练哥林多的教会，其实今天呢也在操练我们的教会，是借着我们外在的行动来操练，也来验证我们内心的生命如何。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呢，所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于乐意的，就是说我们外表和内心是一致的，出于勉强就是外表和内心是不一致的，对吧？所以说保罗说我这样操练是为了使你们的外表和内心能够成为一致。其实保罗所看重的，我们再说啊，不是那个结果，而是借着这个结果呢来达到它的根源那样的归正啊，根源是正确的，这个才是我相信是神也是使徒所看重的那个焦点。所以 第六节啊，第九章第六节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可信，是真实的啊。然后又说了，个人要随本心所定的，就是你内在生命的情况啊，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是吧？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就强调的是内心，而并不是外在的那个结果。当然这个内心如果没有结果，那你怎么能证明你自己的内心的情况呢？是吧？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要验证一下，我们是出于勉强的，还是出于甘心乐意的，是吧？是出于我们捐了以后要叫别人夸奖我们的，还是我们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呢？是吧？这个就是一个生命跟结果之间的关系了，是吧？所以第八节继续啊，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啊，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这里也说明了，其实呢，我们能有能力行善事，有机会行善事啊，这都是神加给我们的机会。那么我们得了这些机会以后，我们是只来满足自己做人上人啊，小看别人贫穷的人呢？还是我们得了这些恩惠以后，我们存谦卑的心，知道我们这一切都是领受的，是吧？所以白白的得来，也应当白白的舍去啊，这个使我们呢在凡事上都能够充足。所以经上说了，他施舍钱财周济穷人，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在施舍钱财周济穷人这件事情上操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存到永远的是什么？是我们里边的灵魂存到永远啊，是吧？并不是那些钱财存到永远啊，是吧？那么这个我们说得以丰丰富富的进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并不是天堂里边给我们存了多少银子，存了多少钱，对吧？而是我们生命的丰富啊，这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吧？所以后来呢，下边接不是后来啊，下边接着说了啊，说那赐种子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在生命丰富的时候，其实神是丰富的，他并不愿意我们贫穷，但是呢，他把这些丰富给我们的时候，第一，他不是让我们去炫耀我们的丰富啊；第二，他也不是让我们独自去享受这个丰富，然后他更不愿意我们用我们手中的丰富去欺压掠夺别人，是吧？所以啊，神要操练我们内心的生命啊，这个如果我们是一个不自私有爱心啊，愿意分享的生命的时候，神就可以放心的把我们的丰富赏赐给我们了。然后说叫你们凡事富足，然后呢就可以多多的施舍啊，就借着我们把感恩感谢归于我们的神。接下来呢就是具体的事情了啊，说因为办这供应的事啊，不但缺乏这个补足了圣徒的缺乏，并且叫许多人感谢上帝，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啊，是借着帮补圣徒的缺乏啊，是这个实实在在也帮助了补了圣徒的缺乏。其实这个呢是一个见证啊，是基督的爱啊，在神的爱信和盼望当中啊，这个借着供给圣徒供给圣徒的事儿，从我们中间这个消除缺乏贫穷，这样呢我们大家都感谢，把我们的荣耀感谢上帝啊。说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了。说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的心里啊，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这个 在圣徒互相帮补这件事情上面啊，借着这些事情操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有永远的价值。然后呢，我们就大家都把感恩献给那一位这个后赐我们的天上的父。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第八章和第九章呢，关于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啊，处理这个供给圣徒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徒的这件事情啊，保罗的做法，他的讲解，是我们从中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那结合到我们今天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么关键的焦点还不在乎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事，而在乎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里面的感恩，里面的爱。那么外在的这些事情呢，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了。但是因为它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结果啊，来翻过来验证一下我们里边是不是真的对神有信，里边是不是有对神和对弟兄姊妹有爱，对吧？我们心中是不是真的因为信而有盼望啊？就像我们撒种一样的，是吧？这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其实这是一个信心问题啊，是吧？如果我们真的信啊，这个我们爱心的付出神都纪念，所以我们左手做的不用用右手知道，让暗中的父查看，他必然报答我们，是吧？这是一个信的问题啊，是吧？就像撒种一样的，是个信心的问题，是吧？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信，如果真的有盼望啊，就像撒种他盼望的收割，是吧？真的有爱，对吧？说当我们意识到啊，这个别人有缺乏的时候，前面也说了啊，是根据我们所有的，而不是根据我们所无的，对吧？不是说我们啊，这个我们没有，我们还要勉强去做，而且呢，要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勉强啊，要心中酌定啊，这个我们怎么怎么样啊，这个然后呢，我们奉献，甘心乐意的捐献啊，这才是神所悦纳的。所以但愿咱们弟兄姊妹呢，在这些问题上啊，我们也一同的操练。哥林多教会是从一个非常败坏的、自私的、这个世俗化的哥林多社会当中出来的，所以他们要操练这样的借着这样的行动啊，来操练他们内在的生命，这是一个必要的过程，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的用心啊，苦口婆心啊，非常的谨慎啊，做事情他自己要做出榜样，是吧？在具体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的怎么说呢，严格，是吧？在这个具体处理的这些人选上啊，这个行为的安排上啊，等等等等的，他考虑的都非常的合理而周全，是吧？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啊，在我们实际生活侍奉教会的原则、家庭啊各个方面，个人啊，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个美好的教训，也有美好的榜样。好，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和补充吗？这样，我们
先祷告，
这个结束祷告，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回应，咱们接下来下面的时间再说，好吧？好， 我刚才听到王彤弟兄有回应了，那请王彤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好好，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这个照明我们前面的路程，我们就如瞎子一样来必定是要堕落到这个黑暗之中，而且在黑暗中还不知道我们是行在错误的路上，行在那通往灭亡的路上。主啊，感谢你，以着你的真光照亮我们，你的话语开启我们。主啊，今天藉着你的仆人张牧师给我们讲解哥林多这个前后书特别是今天的后书，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主啊，藉着你的话语也照明了不管是中国的历史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都是我们看到了人在这个世上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圣经已经给我们预先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包括人的堕落的性情所生发出的尔虞我诈，所生发出的不诚实谎言以及主啊你藉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活出真我来。主啊，真是感谢你，主啊，不然我们真是在最终还在享受最终之乐。主啊，我们千言万语就是感恩还是感恩，感恩不尽。主啊，求主你恩待保守我们的聚会赐你仆人詹姆斯有好的身体，很好的灵力和体力来带领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同行天路在主你的话语中天天扎根，然后我们才能够日日上升我们彼此带导，切实彼此相爱，直到我们在天家里见主面的日子。感谢主，奉耶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